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呢是5月5号星期五。今天呢有一个比较大的消息，我们开头呢就要去讲一讲，是好消息哈。我们在几天前呢给大家讲过，美国呢从5月11号开始呢将是取消了进美国入境的，不管是美国人还是其他旅游者，不用呢再出示注射疫苗的证明。那么这是呢在美国政策放松之后呢，今天又给大家带来的相当不错的啊好消息，是世界卫生组织的总干事谭德赛今天呢终于正式宣布，在全球疫情肆虐了3年之后呢，宣告了新冠病毒呢结束。他是呢今天召开了叫做新冠疫情紧急委员会的第15次会议，然后呢说新冠疫情不再构成了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于是呢他就是彻底的哈去取消了，或者是宣布了全球新冠爆发这个事件从2020年1月30日宣布哈全世界进入的公共紧急事件呢，是在国际法下的最高级别的警报。从那之后的3年里，新冠病毒已经将我们的世界颠覆。世界卫生组织总共接到了700万死亡病例的报告，但是我们都知道实际的数字会高很多，至少要达到2000万。所以呢，他是今天正式宣布了哈，不再构成了国际公共卫生事件 COVID-19。 恭喜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呢走过了这一场百年以来呢又一场整个世界的大流行。那我们也看到呢，这场疫情啊，他自己用谭德赛的说法呢，都至少要达到2000万的死亡。除了死亡人数之外，我们还有知道呢，以千万计的那些导致各种各样的后遗症的，这都根本没有列到这个数字当中。而除了死亡人数之外呢，我们知道整个全世界健康卫生系统呢，都遭到了严重的冲击和破坏。同时呢，我们也知道过去3年新冠疫情呢，造成整个世界经济的动荡，全球数以万计的 GDP 呢都已经是被抹掉，当时的旅行贸易全面遭到了破坏，多少哈企业，无数的企业倒闭，数百万人呢都是陷入了困顿的状态。我们呢在美国同样经历了这样的一个时刻。我们更看到了呢，在过去3年当中，在中国大陆的这一场疫情所导致的这种人道灾难，也是这场疫情让中国国内的人，包括海外的人，再一次重新认清了中共政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政权。它可以呢把自己的人民像对待瘟疾一样，像对待动物一样，拿一个棍子呢封在家里，封在楼里，封在小区里。这就是在中共政权统治下的中国大陆人的生活。但是人们会不会好了伤疤又忘了疼呢？今天的人们呢，终于可以自由的出行来享受生活，也可以呢恢复国际之间的旅游了。但是我们真的不应该去忘记，这种在冰冷的数字的挂在这的时候，我们要回头审视或者是责问世界卫生组织和这个谭德赛，他们应该承担哪些责任。当时呢我们还记得刚刚在中国发生疫情的时候，已经有多个国家都要求呢世界卫生组织呢宣布紧急卫生情况，切断呢和中国之间的往来。但是呢谭德赛是不断的拖延，不断的拖延，等到他在宣布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已经从中国的航班飞向了全世界，也导致了整个疫情的大流行。那么我们也看到呢，在疫情结束之后，已经3年之后，在病毒的溯源方面，谭德赛包括呢 WHO 呢，他们仍然是没有尽到他们的责任。从疫情开始之前对中共的卑膝鞠躬啊，包括呢对习近平的一种捧，以及呢他在第一次进行调查之后，他的报告呢得到全世界的这种指责，他后来不得不去改口哈，没有实际的证据呢证实不是从实验室来的。而他最近呢他自己首席的调查专家因为性骚扰等等的其他的不检点的行为已经被开除了 WHO。 这就是我们在过去疫情3年当中所看到的所谓的什么联合国，所谓的国际机构已经被中共渗透得非常之严重。 而这样的一个溯源和这种事情的责任根本现在是一匹糊涂账，没有理清。那么谁敢说这样的疫情就是在现在结束了，未来就可能不会发生呢？我们把时间轴如果推过去的话，那个时候如果它能够及时切断病毒的迅速扩散的话，如果能在第一时间向全世界发出预警报告的话，切断所有的和中共国航线以及人员往来的一样的话，会不会像 SARS 一样仅仅限于呢中国地区或者是东亚地区呢？同时呢，我们更要去追溯的到底病毒的来源是什么。现在来自美国的共和党以及多个机构的报告和情报部门的报告显示呢，这是很有可能，或者是从情报部门讲，就是来自于实验室的一个意外的病毒的泄露。而这个呢，到今天为止却没有 WHO 在这方面的一个真正的背书。所以如果这件事情不能够真正追责的话，谁敢保证未来的新病毒不可能随时再卷土重来呢？所以呢，一方面是个好消息哈，这是国际卫生组织正式的宣布了疫情结束了。但是呢，这件事情绝不应该只停留在这儿。我们回顾这三年的话，更应该去质问或者是问出很多这样的问题。如果我们自己是一个有责任心、有公益心、有公民意识的一个美国人，或者是你持绿卡的一个公民的话，建议呢，大家可以去跟自己的议员呢去谈一谈这个事情，你如何我们的议员在这个问题上对国际组织呢进行施压，也如何呢在这个问题上对美国政府呢进行施压，这件事情怎么可以就这样过去了呢？好吧，那这是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哈，又是一个消息，从5月11号开始呢，那大家可以自由的哈进到美国境内，也可以到别的地方去玩去了。那我们看到呢，今天这是第一个给大家带来的大消息啊。那同时呢，我今天的周五啊，我们看到美国的股市呢是大涨的，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个相对来说和昨天连跌跌不休的股市来讲，还带来了一抹的亮点哈。今天呢，公布了美国非农就业数据呢非常的强劲。那么今天的美国股市呢全部上涨，昨天公布的好于预期的苹果公司的股票呢也直接带动了纳斯达克的上涨，它自己呢股票也上涨了近 5%， 创下了从去年11月底以来最大的盘中的涨幅。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哈，苹果呢超过 2.6 万亿的美元的市值呢，可以说它的走势对标普500指数、纳斯达克等综合指数都会带有重大的影响。今天呢，区域性银行也得到了大摩的背书哈。摩根大通呢出了一份报告，指呢现在的区域性银行呢被严重的错估。那么这样的一个报告呢，今天呢直接导致或者是直接刺激了区域银行的剧烈的反弹哈，疯涨。所以呢，今天几家的区域性银行在今天全部都收回了昨天和前天的部分的损失。道琼斯指数今天呢直接是跳涨了546.64点，在昨天为止他们已经跌去了所有今年的涨幅，但是今天这一天就涨回来了 1.65%， 收报在33674.38点。纳斯达克也上涨了269.01点，托苹果的福，涨幅呢达到了 2.25%， 收报在12235.41点。标普500指数上涨了75.03点，涨幅达到 1.85%， 收报 4136.25点，站在了4100点的上方。费半指数今天也上涨了66.06点，涨幅 2.25%， 收在3007.69点以上，也回到了3000的关卡上方。今天的能源、科技、金融板块呢都是领跑了大市哈。特斯拉今天也上大涨了 5.5%。芯片股呢在连跌了三日之后呢，今天也随着大盘呢去反弹。 NVIDIA 呢超涨了 4% 哈。 AMD 呢在昨天大涨之后，今天继续续涨了 3.73%。今天的科技五大天王哈全部是收涨，亚马逊涨 1.59%，Meta 啊 Meta 跌了 0.32%， 苹果刚才说了涨 4.69%，Alphabet 涨 0.84%， 微软涨 1.72%。道琼呢今天是也是以苹果领涨哈，迪士尼上涨了 3.15%，Visa 上涨了 2.74%，Salesforce 上涨了 2.71%。美国运通上涨了 2.58%，Intel 呢跌 0.8%。Intel 的跌呢是因为 AMD 宣布和微软联手，他们要去生产 ChatGPT 就 AI 的这样的一个芯片，那么它和 Intel 这边是直接有这样的竞争关系，我们看到呢这互相股价有影响，那边涨这边稍稍有点跌。费半呢今天是 Intel 收黑之后呢，其他像美光NVIDIA 都是上涨的， AMD 今天上涨的，应用材料也涨了 3.21 啊，高通呢今天也上涨了 2.06%。台股的 ADR 今天台积电上涨了 1.77 哈，那其他呢是集体都走高，什么日月光啊、联电啊等等，中华电信全部是走高的。我们来看一下哈，今天呢在区域性银行啊波动，从昨天的大跌连续几天的大跌之后呢，今天简直是暴涨啊。是因为呢今天摩根大通他们出了一份分析报告，他们就在讲到就是西部联盟 Western Islands 还有呢 Zions Bancorp 还有呢Comerica 的联信，就是这个这几个银行，他把他们的评级呢直接上调到增持。他这个报告当中说呀，说是由于市场情绪非常的负面，鉴于呢情绪已经这样的悲观，我们认为不需要太多时间就会看到地区性银行股呢会出现有利的重大的中期重估。所以呢他就说啊，这三家银行似乎存在着实质性的错误定价哈，就是他是归结于呢是因为做空交易导致呢这样的股市呢暴跌的这样一个情况。所以我们看到呢这几只股票在过去几个交易日全部是大幅的下跌，报告呢还说每只股票的交易价格呢均远低于其基本面的价格。这个报告出来之后啊， PacWest 的股价在今天盘中一度啊飙高了 99%，创下了历史最大的盘中的涨幅，并且呢因为股价呢多次上涨呢又触发了停牌啊，就是涨停，前几天呢是跌停，那今天呢全部是涨停，最终呢收幅涨幅呢也收在了 81.7% 的这样一个涨幅，基本呢抹平了昨天的这个巨大的跌幅。在周四的时候呢跌了 38.5% 的 Western Islands 呢今天也收涨了 49.23%， 不但是收回了昨天的跌幅啊，还有所上升，现在每股是27.16块。这个涨幅呢也是从2008年以来最强的单日的反弹。周四呢收跌了 12% 的 Zions 的 Bancorporation 啊，它呢还有这个 Comerica， 他们都分别上涨了 19.22% 和 16.7%。前天呢我们就知道哈 PacWest 呢它本来呢是想探索的去卖掉自己的公司，结果呢这件事情呢直接引起了周三和周四对区域银行的这种紧张情绪，所有的区域银行股包括银行股全都是大跌，暴跌呢也都连累了这种大型的银行股。 KBW 银行指数在本周截止到昨天下跌了 11% 啊，在周五呢今天它一度呢上涨了 4.8% 哈，就是区域银行股呢今天是收涨了将近 5%。本周啊，这样刨去今天的涨幅，仍然呢是跌了 7.5%。SPDR 标普地区的地区性银行的 ETF 呢，今天也回升了 6.29%， 但是本周呢，它累计跌幅呢仍然高达 16%。白宫的经济顾问呢今天对外表示，他说区域性银行的存款流动情况呢再次稳定下来，他们认为呢局势已经得到了控制。今天的这个区域性银行的波动呢也有很多各个方面的专家呢对这个事情呢进行了分析，我呢接下来就花点时间把这个事情呢详细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因为我们看到我们再一次看到了和2008年不太一样的这种银行的倒闭或者是银行的挤兑事件导致银行呢一夜亏垮它，那么这种的情况呢也引起了很多人再去研究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今天来自华尔街日报的一份评论人士的分析呢就在讲到区域性银行是不是新的迷你股票呢，他就在讲到在昨天 PacWest 的股价跌超 50%， Western Islands 跌超 38%， Zions 和 Comerica 呢分别下跌了 12%， 延续了这些集团头破血流的这种局面。这种过山车式的行动呢本来呢是看来要延续到这样的周五，但是呢今天呢我们看到啊整个呢全部都得到了一个巨大的回弹，获得了这样的一个优势。那么 这件事情的到底是怎么样的，让大家会联想在2021年年底的时候，大家还记得哈、啊？米米那个狂热呀，我在节目当中也为大家做过分析。他呢，当时那个迷因股吸引了成群结队的交易员来去炒作 GameStop 呀、AMC 呀等等哈、啊。当时呢，造成这些股价剧烈的波动，其中呢几家公司都被大量的压住，让他们成为了很多这种散户的投资的目标。但是呢，这种散户更多的这种狂热呢，也更让这些股票呢加剧了他们的这种动荡。在牛市的时候呢，这种大量的交易呢能够塑造这两家公司的命运啊，让他们能够筹集足够的资金，并且呢 AMC 哈可以说还帮助他这家公司呢摆脱了他的财务的困境。但是这一次区域性银行就不是这样的。我们看到呢，在报告当中，媒体的这个报道当中就在讲，西部联盟的首席财务官在最近的一次收益电话会议当中说，看跌期权的交易和稀少的盘前的活动，帮助呢，这和很罕见的这种盘前的活动呢，帮助推动其股票呢暴跌了47%。所以呢，他就说，包括现在的一些分析人士说，和这种地区性银行挂钩的股票，还有期权的交易的混乱呢，在未来的几天仍然要持续的去关注。所以呢，有的分析师呢，就在昨天的分析报告当中说，这些流动呢，可能会促成金融股的下行的压力，因为呢，市场很多的这种通过做空相关的这种名称来对冲那些卖给投资者的看跌的期权，它就会引发这种负面的反馈的这样的恶性的循环。所以我们看到呢，代表美国多家银行的行业组织美国银行家协会，他在昨天呢就写出了一个要求，一个声明，要求呢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对他们认为的一些市场操纵和滥用卖空行为呢进行调查。他们在昨天呢，就是督促呢 SEC 呢去做这样的调查，这种做空行为和潜在的金融现实脱节。在这封信当中呢，说观察到呢有些有关银行的健康状况的广泛的社交媒体的参加，这个呢和行业总体情况不符。报告当中说，我们担心，我们也督促 SEC 考虑其所有现有的工具，并采取措施减少滥用交易行为的渠道，恢复投资者的信心。最起码如果采取这些措施，至少呢包括发出明确的信息，采取适当的执法行动，打击市场的操纵和其他滥用做空的行为。根据分析公司 OTEX 的数据呢显示，做空者仅仅在昨天就通过做空某些地区银行获利了3.78亿美金。更早的时候呢，就有报道说，美国联邦和州政府呢正在评估这几天区域性银行大幅波动背后呢存在着市场操纵的可能性。白宫呢也誓言呢将监控健康银行面临的这种做空的压力。所以呢，美国银行协会的总裁 CEO 尼克尔斯哈，他呢就表示说，做空啊是一种合法的金融工具，但是呢，他们的协会呢坚决反对通过操纵和滥用来扭曲市场的做空行为。所以我们看到呢，这个呢是今天我们从昨天到现在哈，都开始不断的发出这样的一些提示。同时呢，证监会啊，很有可能他们会采取一个行动。这个行动呢，在2008年的时候也曾经做过，就是呢，禁止对银行啊，对区域性银行，这次就是对区域性银行的卖空。很多的一些专业人士呢就在说呀，这个区域性银行其实从3月份到现在已经动荡的非常的厉害了。为什么 SEC 这次不采取这种策略呢？当然了，你禁止卖空呢，从法治或者是从这种规则上面是不够好的。但是呢，你2008年已经做过了，那么你这次如果禁止卖空的话，你就不会造成最近的这种巨幅的动荡和巨大的损失，就会非常的有限，可能也不会至于说导致这些银行呢不得不去出售它的出售哈，甚至面临着这种不得不倒闭的这个情况，被大的银行收购。所以呢，这也是对 SEC， 所以很多的时候美国的这种监管机构啊，它到底有没有这种真正的专业性，或者是能不能及时的显示他们的专业性，都要呢去打上一个巨大的问号。 好，那这个呢是今天我们看到呢给市场带来非常波动的区域性银行呢今天一个详细的情况为大家呢做了个介绍。今天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数据，就是非农数据哈。那我呢稍进一段广告之后呢，我为大家去讲一下这个非农数据。昨天呢联储前刚刚公布它的利率政策，今天我们就看到呢非农数据已经打破了市场预期啊，六月份再次加息，就是期望着联储会减息的这样的预测呢完全被打破了，因为这个非农就业的指数实在是太强劲了。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GMCC 万通贷款的资深贷款经纪账码，为您推荐真正不查收入贷款项目，自住房只要首付40%，我们不需要任何收入信息，也不需要雇主信息，贷款额可达200万，利率也很好，可以到7%以下。投资房只要首付50%，利率也一样，重贷套现都可以，利率都一样，不需要收入信息，也不需要租金信息。另外，除了公民、绿卡、工作签证以外，外国人、学生、庇护工卡都可以。欢迎电话咨询详情，408-858-3198，408-858-3198，也可以加我微信账码2013 johnma2013， Your Loan My Solution。
美好由内而外焕发的光彩，能照亮每一个人的心，让我们充满向往。新唐人电视台首届全球华人选美大赛诚邀全球华人女性登上纽约国际舞台，展现您的典雅婉约，让世界看见纯真、纯善、纯美的新希望。冠军佳丽将赢得$10,000奖金，加冕宝石珍珠特制的凤冠，享有奢华珠宝等丰厚礼品，并可荣膺新唐人小姐形象大使，而拥有无限可能。新唐人全球华人选美大赛邀您共创更美好的世界，让您的美丽不再是梦想。欢迎上网报名查询 missntd.org missntd.org。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1 希望之声，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8点的财经时段，我是主持人高杰。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 888-275-1628，您可以呢往这个电话打热线，也可以呢往这支各个号码上送一些短信。我呢刚才已经看到了有听众呢想请 Max 给我们要点评一些个股哈，那一会儿呢我会回答我们听众的这个个股的情况哈。我们还是继续把今天的市场的一些强劲的经济数据呢跟大家来说一下。今天呢就是非农就业报告，这也是那个非常重要的数据。我今天看这个数据，我就在想，假如这个数据是昨天出现了的话，或者是前天啊出现了的话，联储会涨 0.25 吗？这是今天早上8点半哈，美国的四月的非农就业人数的报告显示，新的就业人口增加了25.3万人，远远超出市场的预期值18.5，大家听了吗？25.3和18.5万人，比三月的数字呢也增加了1.7万人。新增的就业岗位呢是远远超出预期，失业率又再次降低了。上个月呢是3.5，这个月呢是3.4哈，这又是呢来到几十年的这个低位。所以我们看到啊，就是美国的就业这方面仍然是非常的强劲。四月份的服务业就业人数呢还是持续的上升，最吸纳人数最多的行业呢有医疗、金融、政府、采矿业的就业人数的大幅的增长，还有呢建筑业、制造业、批发贸易等的变化不明显哈。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强劲的数字呢，就能看到在美联储已经连续10个月不断加息紧缩的这种政策之下，劳动力市场呢仍然的强劲。但这个就是引起了另外一个啦，它就会不会哈，或者是 无意会不会导致通胀继续保持上行的这样的一种忧虑，或者是这样的一个压力呢？ 稳健的就业数据啊，把昨天市场的这种阴霾哈，大家都觉得要衰退了，经济要衰退了等等的信贷紧缩等等哈，缓和了对经济衰退的这种担忧。但是呢，这一次的周五的非农就业报告呢，可以这么讲，加息十次，似乎呢美国的经济仍然非常强劲。昨天我为大家讲到哈，就美国要出现信贷紧缩的这个后果呢，好像总是没有出现哈，区域银行刚刚开始。然后呢，国际上信贷已经咣当咣当往下砸了，所以呢，这次的非农就业报告我们看到呢，又是一个美国经济强劲的这样一个迹象。这个呢，也就导致了哈，市场呢对美联储即将很快降息的这样的一个预测呢，直接是给了迎头的一棒，对六月再次加息的这个预期呢开始回升了。芝加哥上交所美联储观察工具呢就显示，市场对美联储六月不加息的概率呢小幅下降了，现在是 90.9% 了哈，下走了。但是呢还是你看大家还是期望哈它不加息，你这是愿望哈，这是愿望，联储可不是这样的啊。那么对于六月加息的预期呢，现在上升到了9.1%，昨天是零哦，那现在呢是上升了将近10%哈，降息25个基点的概率现在成为零了。到七月呢，维持利率在当前的水平概率呢，现在压大家压呢是近60%，累计降息25个基点的概率呢，现在是38.1%，哎呀，不现实哈。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经济学家总说哈，市场没有 credit， 就讲的是这个，很多的这种情绪大家这种压住啊，你去听联储它没有松劲儿哈。所以我就开玩笑嘛，那你说如果这个数据要是昨天出来的话，联储会不会加 0.5 呢？昨天是加了个 0.25 对吧，大家可以思考一下。所以呢，如果这样的话呢，基本上哈，大家能够明确说，大家想让他摁下暂停键这个信号呢，未必啊，未必。但是也有不同的看法啊，就不同的看法呢，就是说这一次放缓的就业大军呢，为联储提供了一个喘息的空间。很有可能呢，这个市场的就业呢，认为啊，不是变得更热，他们认为变得更冷。然后这个观点呢，我们在有时间的时候，我再给大家详细的去看。我们以前提到过哈，一些统计数据呢，它在之后调整之后会变化非常的大。数据的这种来源呢，我们现在也能够看到，能不能切实的反映真实的情况，这些呢都有待于磋商。所以呢，我就把两边的这种看法呢都给大家呢去报告一下。所以今天呢，随着这种预期值就近月的强劲，美国的国债率，国债的收益率呢全部是上涨的，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呢上涨了5.64个基点，现在是 3.435%， 两年期美债收益率呢上涨了12.57个基点，现在是 3.92%。 原油呢今天价格哈，经济没那么惨了，原油也开始回升了，美国 WTI 的六月原油期货今天收涨了 4.05%， 回到了$70的上方，每桶报71.34元，昨天已经在68左右大跌对吧。那么布伦特呢，七月的原油的期货呢也是上涨了3.86%，现在每桶报75.3元。金价经济没有那么恐惧了，所以呢金价周五呢也回落了。纽约商交所的六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收跌了1.5%，每盎司报2024.8元，昨天都已经最高的时候到2080嘛对吧，现在呢回到2024。本周呢黄金仍然是累计涨超呢1.5%，这就是今天的整个市场的情况。我们看到呢，欧洲股市收盘也是普涨的哈，它的主要股指呢涨幅呢也超过了1%。这是呢我们看到从今天就是到今天为止啊，不仅是区域银行哈，包括这个经济的数据，还有呢我刚才提到了就是企业的财报呢也是给市场带来了一个相当亮丽的曙光。因为呢我们看到美国大型公司的利润率呢是在提高的，之前呢一直预测因为呢这种经济啊整个的利率的成本的上升，大型公司的利润呢会被吞噬掉，但是呢他们经过裁员呢各种这样一些措施，他们的利润呢是在提高的。所以呢这对 过去几周啊，已经开始原地踏步的这种美国的股市哈，对市场来讲呢，可以说是一个吉兆吧，一个好的兆头。包括呢，我们所提到的今天所说的苹果公司，都呢是给市场呢带来了这样的一个强大的这样的一个助力。苹果公司呢，昨天我们给大家讲了一下哈，它是连续第二个财季呢收入下降，但是呢它的新兴市场的需求是特别的旺盛，它带动它的 iPhone 的销售呢激增。所以呢就是看到了苹果的这个科技巨头在经济非常不确定的情况之下，特别呢在去年他们还遭受了什么郑州工厂的罢工啊等等这些情况，但是呢它仍然保持着公司强大的这种活力，强大的韧性。可以说啊，苹果公司能够挺过经济的动荡， iPhone 呢是功不可没。它在去年冬天呢，它的销售非常的喜人，在整个的过去的这一个季度哈，它帮助呢公司啊挺走过了最艰难的这一段，大家呢都在看着它。而苹果呢还有一点我觉得做的也是让大家对这个公司还是很稳呢，人家没裁员对吧，基本没怎么裁员，只是裁了一些门店的一些零工，消费降低了，不需要那么多服务人员了，他就给裁掉了。他公司的这些engineering 啊基本上都没有去动哈。这个呢是我们所看到的整体的一些情况。还有一个呢我觉得很有意思也给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知道那个木头姐嘛，那位女的投资人哈，她的这个旗舰公司基金的整个的市值啊峰值啊比她最高的时候已经跌了78%的。她一直是压住在高科技的巨头啊这种强势上涨下呢，她是上涨的，但是呢她有些投机的这种科技股呢并没有是做得非常的好。包括这个凯西伍德呢，他自己的旗下呢 ARK 哈，他经常被视为最具有投机性的一揽子的科技股的这种代表。那么他呢是现在有一些就是股评人呢就说他自己的旗舰这个基金呢表现比本世纪初互联网泡沫破灭时的纳斯达克指数呢表现更加的糟糕。到昨天为止呢，这家基金呢从2021年2月创下了历史新高以来的第558天，比峰值的时候呢这一支的 ETF 下跌了 78%， 超过了纳指在20多年前从高峰到低谷的暴跌程度。在2000年和2002年相同的时段呢，纳指由高位下挫了 69%， 当时是往互联网泡沫嘛。当这个泡沫破灭了558天之后呢，它仍然跌了29%，直到呢是2002年的10月才触底。所以呢，分析师呢是认为，这木头姐的基金呢，它这 ETF 呢，到现在为止它的涨幅啊，已经基本今年年初到现在的涨幅已经全部被抹去了。它的这支 ETF 在1月是跑赢了大盘，但是从2月初以来又下跌了22%。它预计呢，这支 ETF 啊可能还会下跌，因为呢它自己的这家公司是高度集中组合，28家公司全部是高科技的。大家还记得哈，就是它压住特斯拉，疯狂的压住。所以呢我们看到哈，就是分散投资啊，不能赌性太强的人呢，这就是风光无限，但是跌起来也是非常之惨呢。好，那这是我们所看到的一个情况。还有呢，我今天我觉得有一个二手车的消息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二手车呀通常被视为美国经济的通胀晴雨表。那么现在呢我们看到有一个数字呢显示美国的二手车的价格年内啊首次达到了环比的下降。这些呢都是让我们在生活当中可以方方面面去感受哈，因为美联储加息呢是因为通胀比较强烈，工资这个就业市场非常的强韧，那么如果通胀不断的趋缓的话，这个晴雨表它就像一个风向标一样，我们来看一看哈，那么接下来到底会怎么样。这个是跟踪二手车批发拍卖价格的，叫做 Manheim 二手车的调研公司，或者说它这个一个网站吧，它的价格呢就显示今年经历了第一季度的大反弹之后，在4月出现了环比的还是幅度不小的这样一个跌幅，也是年内首次环比下跌。4月份二手车同比价格是连续第8个月下滑。美国 二手车第一季度呢是上涨了8.6%，四月价格环比下降了3%，整体的价格现在还是处于相对的高位。四月份二手车的价格指数是230.8，比去年初呢高了去年初的高点是257，现在是23.8，下跌了超过10%。啊，这是四月份之间呢就下跌了10%。报告呢还说，根据呢可以获得的最新的数据，二月份二手车的平均挂牌价格是26,086美元。这个数字呢，这个价格呢低于一月份的数字。二手车四月份的环比下降了8%，同比销售也下降了8%。这个分析师呢，他们认为啊，就特别是研究这个二手车的前端的这些业务部门的高级经理啊，他们在一份声明当中说，我们经历了连续8个月的同比下滑，平均降幅为8.3%，而且下降可能还没有结束。他们说价格一直在下跌，但供应紧张可能会为价格提供一些支撑，二手车的价格可能会进一步下滑，但鉴于供应情况大幅的下跌似乎不太可能发生。有分析说呀，说汽车制造商增加了新车和卡车的产量，所以呢，让四月份二手车的批发价今年首次出现了下跌。也有分析说呢，二手车价格最新的走势是利率上升，开始侵蚀了销售的又一个迹象。基本上吧，我给大家带来的呢，都是能够看到哈，到底会接下来这个市场啊，这些指标会对市场呢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微妙的影响呢？这些呢都是汽车行业哈，房租啊等等，这些呢都会让大家能够感受到身边的通胀的情况。这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几个比较重要的消息哈。那今天呢还有一些我们要注意的，就是在下周我们要关注的一些对市场带来巨大影响的消息，我们也看一下。一个呢就是本周六，伯克希尔哈萨韦，就是巴菲特的那个公司，他们要召开年度股东大会。那么今天呢，在他那个奥马哈那个市中心是非常的热闹，已经有成千上万的人聚集在那里边，然后呢去看他们那个公司的那种庞大的展览。巴菲特的粉丝呢在这里都会买一些什么纪念品啊带回家。周六的早晨呢，股东们就会听到巴菲特本人的讲话，他还会回答公众提出的几十个问题。所以明天呢，市场将会看巴菲特对股市啊，这经济啊等等的这个看法。这个讲话呢对礼拜一啊，我想给大家会详细的去讲，那也会呢对市场呢带来一些影响。我们知道他跑到日本去投资，直接带动日本的股市上涨了1.3%嘛，对吧。还有呢，就是在周二的时候，总统拜登将和国会的四位领导人在白宫就债务上限问题举行会议，终于坐下来谈了。周三，劳工部将公布四月份的 CPI 数据，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数据。周四呢，将公布5月6号当周出请失业金的人数。英国央行将公布最新的利率决议。下周五呢，密西根大学的消费者信心指数哈就要会出炉，英国央行也会发布最新的货币政策报告。所以那这个也是哈我们看到的下周要带来的影响。今天呢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消息，我们刚才提到了做空嘛，对吧。今天在美国的监管机构啊 SEC 发出了一个史上最高的通缉或者吹哨者奖项，2.79亿美金。这个呢是在今天宣布的，他呢会给最大一笔呢吹哨者的奖金，总额呢是2.79。 SEC 呢说，这位吹哨者呀提供的讯息和协助帮助 SEC 成功的实施了相关的行动。在他们的声明当中说，今天的奖励金是我们这一计划史上最高的，不仅呢去激励吹哨人提供有关潜在的证券法违规行为的准确资讯，而且还反映了我们吹哨者计划的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一个呢公开自己姓名的这位吹哨者在调查中提供的帮助而获得了呢巨额的奖项。他的这个调查呢导致3项不同的和解， 或者是罚款。 SEC 吹哨者办公室的主任，他叫做 Kelly， 他说吹哨者的持续的协助，包括呢多次的采访、书面的资料的提供，对于这些行动成功至关重要。然后呢，这种的提供的资讯并没有导致呢展开调查，但是呢扩大的被指控的不当行为了这样的一个范围。这是美国的一个计划哈，叫做陶德法兰克法案，它是从2010年呢所设立的。当时呢就是想去鼓励呢这些爆料人吧，能够去把这些非法的这种金融方面的一些行动呢能够给监管机构呢去爆料。在2012年首次支付给吹哨者的奖励，但是呢当时全部是匿名的。后来呢他们 SEC 向吹哨者支付的款项都是来自于美国国会设立的叫做投资者保护基金。他这个投资者保护基金呢完全来自于证券法违规者向 SEC 支付的货币的制裁，就那些罚款了。没有任何钱呢是从受害的投资者那里拿走或者是扣留的，而是呢用来支付吹哨者的奖励。如果呢吹哨者自愿向 SEC 提供原始的、及时的、可靠的讯息，而导致执法行动成功，并且呢遵守了吹哨者的规则中的备案的要求，那你就可以拿到巨额的奖金。在罚款如果超过$100万的成功的执法案件当中，吹哨者还可以获得罚款金额的10%到30%。所以呢这个计划从2012年启动之后呢， SEC 已经支付了超过$10亿的奖金。所以呢在今天他们最新的吹哨者的奖励呢是从2020年10月份当时发放的是$1.14亿的奖金的2倍哈，今天是 2.79。当时2020年10月的时候呢是$1.14亿，也是打破了之前的天价的这种奖励的记录，也是之前的记录的2倍多。所以我们看到呢 SEC 在吹哨者奖励上哈，在大举的去激励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您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些能力呢？您如果有这样的能力，去仔细查一下他这个吹哨者的奖励哈，他也许呢你去提供符合这个提供帮助监管机构进行监管进行举报，那您去看一下子就是$2.79亿，如果超过100万的话还有至少10%的提成。所以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消息哈，跟大家分享一下。好吧，那接下来呢我就要去给大家去分析个股了。来自中国呢有一个消息我也给大家说一下，蚂蚁金服哈，大家知道蚂蚁金服呢它的 IPO 受到了层层的阻拦。本来呢前段时间他们已经达成了协议，然后呢大家都期待着哈他们可能真正 IPO 了，最近呢不行了， IPO 呢又是受到了阻碍哈。中共的金融监管体系呢还是呢对他呢进行监控，又进行进一步的调整，现在呢又要去延期。他呢蚂蚁金服本来是在2020年底就开始从重大的重组的工作，现在呢本来是等待他这种改革方案得到政府的批准，但是呢现在他不得不再去等一段时间了。在这儿呢就是我们就在说过哈，中共啊他必须严密控制，他怎么可能让你蚂蚁金服这种金融系统的东西脱离了中共的控制呢？尤其习近平现在这个情况，连农村他都要管起来了，更何况你的金融了。所以呢中共啊未来这种严密的监控在高科技和大数据的支持之下，恐怕只能是越来越严厉。好，那我们进一段广告之后呢，我们就会进入个股的分析。
干净世界是一个全新的网络平台，没有色情暴力，没有有害信息，适合家庭和孩子观看。干净世界提供政治、文化、艺术、科技、生活等领域的丰富内容，供您学习娱乐，带您回归传统。欢迎来到一个全新的世界，欢迎浏览干净世界。谷歌搜索干净世界进入网站，或输入网址干净 .com ganjing.com。
车抛锚了需要拖车，但是我英语不好，没法跟保险公司沟通啊，这可怎么办呢？真是急死我了。
打电话给 AutoStar 拖车公司，中文服务，快速出车，而且开具的发票保险公司全额报销，请存下这个电话以备不时之需。 AutoStar 拖车650-459-9449 650-459-9449。
暑假给孩子找个什么样的夏令营呢？
位于 Mountain View 的 Student Learning 是有44年历史的美国教育品牌，他们的快速阅读夏令营10到12个小时可以使有效阅读速度提高1到5倍，是6年级以上学生的必备学习技巧。Sylvan 是美国老牌教育连锁，英语阅读、写作、数学可以帮助您的孩子量身定做教材。希望之声的听众可以免费获得一份价值99元的测试，赶紧联系 Sylvan Learning at Mountain View， 电话650-390-5735，650-390-5735。
金融震荡，怎样做好资产安全配置？退休金新税改是否让您陷入传承的严重税务问题？5月21日，希望之声特邀林颖华高端财务规划团队为您讲解，通过信托的灵活运用，让一生积累不被高税收吞噬，让房产投资更有保障，真正实现财富的代代传承。讲座时间5月21号周日下午2点，在 Burlingame。 报名请发姓名到628-444-1260，628-444-1260。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1 希望之声的财经频道。今天呢，有一系列的个股公司呢都公布了它的业绩哈，其中呢像连锁影院 AMC 今天公布了它第一季度的业绩。本季度的它的营收呢是达到了9.544亿，超出了分析师的预期。其中呢，它的这种漫威最新的一部叫做《蚁人》，蚂蚁的蚁啊，在内的一系列热门的电影吸引了很多的观众呢前往影院，所以呢，它今天在股价当中，它在涨超1%，但最后呢收跌了0.5%。它在全球呢一共有900多家的影院哈，那今年以来它是涨幅呢是达到了45%。在去年呢，这就是民营股中的一支，它也是被散户炒热的一股哈，这也是今天它所公布的一家个股了。好，我再给大家呢去看一下其他的一些股票，我先给大家说一下，一会儿再请 Max 给读哈。今天呢还有几个哈，像这个Lyft。Uber 我们知道是大涨的，但是 Lyft 的股价又继续大跌的20%。它呢是给出了本季度的疲软的前景，它之前刚刚裁员20%，领导层呢刚刚上任，预测呢收入和盈利呢全部低于华尔街的预期。同样的都是打车哈，我那天给大家讲了这个 Uber 的 CEO 他是怎么样从每一个环节当中去改善他自己的这种 business model， 然后呢他自己呢不断的呢能够赢得更多的这种司机的青睐呀，包括呢他各种服务的这种环节的这种顺畅吧。那我们看到呢就不一样哈，这公司当中真的是非常的不一样。还有呢今天有一个是 Coinbase 哈，Coinbase 呢他发布的季度报告呢显示呢他的亏损小于分析师的预期，所以呢加密货币今天呢在交易所的股价呢全部是上涨的。还有一个呢是华纳兄弟，华纳兄弟呢也是在广告市场持续疲软的情况之下，第一季度的收入呢是下降的，并且出现了大幅的亏损。华纳兄弟的股价呢今天跌超1%啊，这个很有意思。我们知道华纳兄弟呢它是流媒体的利润呢比预期其实增长得快的，尽管它的流媒体业务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是呢它整体的收入呢却有所下降啊，经营生意是不容易哈。还有呢是美国的 AIG， 这是一个大型的保险公司，它呢是季报呢是显示它的核心保险业务在本季度表现得非常的强劲，但是呢净收入也是有所下降，但它今天的股价呢是跳涨了8.7%哈。 AIG 还有是另外一个体育博彩公司，代号是 DKNG DraftKings， 它呢是它的股价在超过分析师预期哈，它这个季度收入呢是非常的亮丽，今天这只股票股价呢大涨了15%，高管们啊也提高了他们全年的目标。 DKNG 啊这只股票，刚才我也提到了 AMD 昨天的股票就大涨，今天的继续大涨，它是呢有这样的消息，它和微软合作开发 AI 的芯片，它呢是有报道说它和微软的合作进军人工智能的处理器的市场。来自彭博的消息，它微软他们合作开发呢除了 NVIDIA 产品之外的人工智能芯片的选项。来自一个匿名的消息说，微软呢将给 AMD 提供这方面的财务支持。同时 AMD 还在和微软合作开发一组自主设计的微软处理器，用于处理人工智能的工作负载。这两家公司呢都没有呢去证实这个消息，但是呢匿名人呢去透露这个消息。消息呢刺激昨天哈 AMD 的股价呢在盘后就大涨了 12%， 也触及了91.64盘中的高点。微软的股票上涨了 0.8%， 而竞争对手呢恩伟达则下跌了 1%、这个呢也是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哈 AMD 关注一下。我们每天呢给大家讲了不少的这样的一些股票啊等等这个讯息，高杰呢也不得不去重申一下，就是我们呢给大家提供讯息哈，不构成您投资的这样一个指南，市场上没有一些水晶球啊，我只能是给大家是带来消息，我们一起呢去关注就是的了。另外呢就是韩国有个消息我也给大家念叨吧，就是我们知道现在韩国尹锡悦呢跟美国结成了这样的友好的关系，菲律宾现在也都在选边站啊。菲律宾在昨天结束了对美国的国事访问之后呢，他在接受路透社和彭博采访的时候呢直接就讲到，他们给美国的四个军港啊是预备呢一旦发生台海战争的时候可以使用啊，这个呢已经是明确表态，也等于说明确选边了。我想这个在财经节目当中我想说一下三星是怎么样脱钩了中国。我们知道呢韩国的贸易特别是半导体芯片等等哈，他们都是非常依赖中国市场的，但是呢现在呢在中美这种博弈之下，外企尤其是高科技公司都在渐渐的撤离了中国大陆，以去风险来。三星呢基本上已经快脱钩了。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当中就分析啊，三星电子呢目前在中国虽然仍然有大量的业务，包括关键的存储芯片业务，但是从员工人数上看，多年来该公司逐步在撤出中国。三星2014年可持续发展报告呢，2013年该公司在中国超过有60,000名员工，到了2021年，这个数字呢不到18万人。三星电子呢在2019年也关闭了其在中国的最后一家智能手机工厂。亚洲的一些其他国家有更低的劳动力成本是一个很大的诱因，但是政治因素是更重要的因素。从2016年到2017年，韩国呢计划呢部署美国的高科技的导弹防御雷达系统，中韩呢陷入了一场重大的外交之争。中共呢就迫使韩国企业乐天集团出售了旗下的中国超市业务，限制了赴韩的旅游。这个呢就让三星提早有动力离开中国大陆，一些产品的组装被转移到中国以外。但是呢苹果三星各厂呢还是依赖中国的许多供应商。2020年中国疫情最严重时期，三星发现自己在争夺突然稀缺的中国零部件。所以呢这样的一来呢就迫使当时的越南和印度都被列入了苹果的这种考察的名单。三星电子呢又在这方面已经抢占了先机。三星电子目前是越南第一大外国投资者，在越南出口总额当中占比呢近1/5。摩根史丹利的报告显示，三星产量中20%和30%都来自于印度。所以呢三星啊努力的在脱离中国呢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是呢和一些市场的因素脱不开关系，比如他们呢受中共的打击，智能手机市场受到冲击，来自小米中国公司的激烈竞争也是造成了三星呢丢失了它的市场。这些公司呢和三星媲美的 Android 智能手机啊等等，他们的价格呢更具有竞争性。而三星在印度生产的优势呢则是印度和东南亚最畅销的手机品牌，该公司可以在这些地方生产并卖出其中很大的一部分产品。所以呢中共成功的呢去让逼迫韩国呢去做了转型。好了，这是今天高杰在周末为大家带来的财经消息，我们下周同样的时间再见，祝您有一个愉快的周末。